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很高兴再一次和您在空中相会，一起学习新约宗览。今天亚波罗牧师将要讲《使徒行传》。神就是爱，他的特征之一就是信实。神从不丢弃你，也绝不使你失望。您只要信靠他，仰望他，就能够重新得力。今天老师将要谈《使徒行传》的简介与大纲、结构与主要部分，还有一到四章的内容介绍。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平安，这一刻我们开始学习《使徒行传》，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使徒行传》向我们揭示出教会诞生和在早期成长壮大的历程，让我们看见圣灵如何可以通过顺服神的基督的门徒成就改变世界的大事。愿你让我们每一个听众都不忘记，我们今天仍然是尚未完成的《使徒行传》的一部分，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使徒行传》是新约圣经里唯一一卷描述教会历史的书卷，其重要性可想而知。我们先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虽然本书的作者没有署名，但是从教会先父的见证到现代学者的研究，一致公认本书的作者是保罗的同伴和医生路加。从《使徒行传》的文内证据来看，本书的作者在某些段落使用我们这个代名词，表明作者那时与保罗同行。这些所谓的我们段落包括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期间，而在那期间保罗所写的腓利门书和哥罗西书当中列出了当时与他在一起的同工，当排除了其他因各种原因不可能是本书作者的人物之后，剩下的就只有路加。在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保罗曾以医生一词称呼路加。本书的希腊文词汇十分丰富，风格细腻，观察仔细，似乎都与路加的这个作为医生的身份和教育背景相一致。另外，本书与路加福音是属于上下篇姐妹卷，两书都是写给同一位受荐人，而作者的文笔又十分一致，所以毫无疑问两书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从文外证据来看，最早在主后170年出现的穆拉多利经墓上名言路加是第三本福音书与众使徒行传的作者。另外，一至二世纪的教父帕皮亚、埃任纽和亚历山大的格利门都见证路加是路加福音的作者，因此就支持路加也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另外，四世纪初的写第一本教会历史的教父尤西比乌也引证了许多资料来确认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关于路加本人的背景，现代学者普遍接受路加是全圣经当中唯一一个可能是外邦人的作者，然而这一结论是基于他的希腊文的文笔的程度而做的猜测。然而我们发现 二世纪的教父希波利多在一部论十二使徒和其余七十个门徒的书卷中见证说，路加是耶稣的七十个门徒之一，但在约翰福音六章记载的耶稣说，人若不肯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之后，因为觉得甚难，就离弃了主，以后是被保罗带回到主的面前来，因此就成为保罗的密友，并且记下了保罗所讲的福音书，就是路加福音。耶稣设立七十个门徒是为了让福音遍传在犹大地区的犹太人。大约在公元32年的夏天，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记载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之前，说明在那个时候耶稣的事工已经开始向外邦人开放，然而这七十个门徒里若有外邦人仍然是相当不可能的事。所以如果路加是属于那七十个门徒当中，那么就不太可能是外邦人。如果接受以上结论，那么全部圣经都是犹太人的著作。然而一个人不需是什么人才能够写有利或向着什么人的著作，比如保罗是犹太人的犹太人，却写了许多有利于外邦人的著作，原因是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同样路加也不必是外邦人才能写出描述福音是如何传给外邦人的使徒行传。关于本书写作的日期，一般都认为本书是写作于公元62到63年，是保罗在罗马第一次坐牢接近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在本书中所写的最后的事件结束后不久。原因是本书没有提到几件大事，第一，保罗被释放；第二，从公元64年开始的尼禄对基督徒的第一次大逼迫；第三，公元70年圣殿的被毁。一般来说，一本书不提这些大事，若不是写在这些事发生之前，就是写在这些事发生很久之后。再加上本书是写给提阿非罗大人，一位罗马官员，很可能是为保罗辩护所用，因此他写成于保罗出庭之前是很合理的结论。关于本书的写作对象，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都是写给同一个提阿非罗大人，提阿非罗的意思是爱神的人，这人很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因为被称作大人应该是一个罗马官员，这个名字可能是他的真名，也可能是一个代号。爱神的人的确是给一切愿意做基督门徒的人的一个相当好的整体代号。关于本书的重要性，使徒行传是从福音书到使徒书信中间的桥梁，描述了从律法时代到恩典时代中间的过渡，它描述了使徒教会最初30年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保罗生平的记录，让我们可以了解保罗书信的背景。许多人错误地以为要想寻找教会运作的原则，就应当研读使徒行传，然后去模仿初期教会的作为。然而他们忘记了使徒行传记载的是历史，而不是给出的以后的原则。尤其是使徒行传记载的历史乃是一个从旧约到新约，从律法到恩典，从福音到教会时期的转换，所以其中并没有给出教会运作的一定的规律，那些应该是从使徒书信当中寻找。使徒行传给出的则是理解这些书信的背景。关于本书的主题与目的，使徒行传1章8节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可以说是本书的主题摘要。全书也可以借此句来分段和列出大纲。本书的主要目的首先是陈述历史，描述了教会的诞生和最初30年的成长。第二是为真道辩护，使徒行传中不光记载了基督徒如何向外邦人和犹太人为真道辩护的记录，而且全书本身可能都是为保罗在法庭上辩护所预备，目的是澄清犹太人和外邦人所传出的对教会的谣言，除去罗马政府对基督教的偏见，停止对教会工人的逼迫，并希望引领听者可以悔改信主。第三是为未来的教会提供指导，让未来的教会知道在遇到内在的 异端和错误的挑战，以及外在的异教和敌对政权的逼迫的时候，可以信靠神。既然让早期教会在逼迫中成长，也可以让我们今天若依靠圣灵就能度过困难。关于本书的特色，首先，《使徒行传》里记载了精确的历史细节，它覆盖了约30年的历史，地区则包括从耶路撒冷到小亚细亚到希腊到罗马。对于路加所描述的一切事件，现代考古学的发现都与之一致，没有任何能够对路加提出反证的证据。第二，《使徒行传》拥有路加所特有的优美的文字，不仅词汇十分丰富，文体接近古典的希腊文，而且他在描述不同的地点与文化所发生的事件时所用的文字也具有当地的文化色彩。第三，是本书有戏剧性的描述，路加福音里巧妙地利用了人物的讲章，使得本书生动多彩，在描述事件的细节时也使得历史事实活灵活现。第四，《使徒行传》的叙事者保持了他的客观性，虽然路加对于材料做了审慎的编排，然而他并没有失去他的客观性，他既记载了早期教会的成功，也记载了他的失败或缺点。比如早期教会中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保罗与巴拿巴的分手都被诚实的记录下来。最后，关于本书的著作计划，路加使用了各样不同的交叉的主题来描述早期教会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如果从主要人物来看，那么前12章是讲彼得，后12章是讲保罗。第二，从地理演进上来看，就如1章8节大纲所表述的，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再到地极，而最后一样则是通过描述保罗的3次宣教旅行和去罗马的旅行来不断扩大。第三种是看重要主题与事件，如圣灵的降临，宣教先锋开拓新的工厂，人们悔改归主，教会的成长，以及基督徒的群体生活等等。第四，从意义深远的问题来看，有教会与犹太人的冲突，教会与罗马人的冲突，和教会与希腊文化的外邦人的冲突。总之，路加是把早期教会的发展描述为一波又一波在神的控制之下的不可阻挡的浪潮，而基督的工人如彼得和保罗则只是愿意听神的话，顺服神的旨意的信徒而已。他们在道德上的追求是高尚的，他们的行为虽然不完美，然而却无可指责，他们没有利益去危害社会，然而却是出于对所有人的灵魂的爱心，去把自己所得到的最好的福气分享给世界的人。而听到福音的任何人，若是能挣脱传统的束缚而信耶稣，就可以不仅来世得永生，就在今世也可以从最终得自由，同时也成为一个不滥用自己的权利而不忘记自己责任的社会的理想公民。好，以上是《使徒行传》的介绍，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手册上讲《使徒行传》的结构与主要部分。《使徒行传》共有28章，可以被分作3个主要部分。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至7章，主题是教会的建立，主要事件是五旬节。第二个主要部分是8至12章，主题是教会受逼迫而分散，主要人物是彼得。第三个主要部分是13至28章，主题是教会向全世界扩散，主要人物是保罗。好，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首先是介绍，《使徒行传》大约写于主后60年代初，作者是路加。这卷书接续《路加福音》，记载了早期教会从大约主后33年到65年的约30年间的历史。本书承上启下，是福音书和书信之间的桥梁，书信记载了给教会的指导。然而，《使徒行传》并不是一般的历史书， 乃是从神学角度撰写的历史书，说明大使命开始得以成就，使徒的教训和事工延续了耶稣的教训和事工。使徒行传是一个重要的桥梁，说明了下列多项重要转变：从律法到恩典，从律法主义到基督里的释放，从犹太教到基督教，从福音只传给犹太人到福音既传给犹太人又传给外邦人，从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到教会作为神的选民，从会堂圣殿到教会，从耶路撒冷到全世界，从守安息日到守主日，从行为的表现到圣灵的大能。使徒行传的主角其实是圣灵。这卷书描绘了教会在初期的情况，教会受逼迫后的增长扩展，以及教会的建立，最远的到意大利的罗马。好，下面来读一下对第一个主要部分的内容摘要。使徒行传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是第一章到第七章，主题是教会的建立，主要事件是五旬节。使徒行传的开头上承路加福音，承接耶稣的应许，即差遣圣灵来使门徒得着能力做基督的见证，并奉他的名传道，这个主题贯穿整卷书。路加福音24章45到53节是这样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时候，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在使徒行传中，路加还强调了对耶稣复活后在地上40天的记载，并用另一个角度描述了大使命。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耶稣回到天上，留下门徒等候圣灵降临。在他复活50天后，那五旬节的日子，圣灵降临，以大能充满120个聚集在一起的门徒，使他们说起别国的话，即方言。他们自己并不明白，可是听的人却明白。这令人难以置信的神迹证实了他们所传的信息，开创了教会时代的新纪元。接着彼得做了一次满有圣灵的讲道，也就是讲解圣经的信息，是以基督的复活为中心，结果那一天有3000人得救。那是一个充满大能、奇事、兴奋和敬畏的时代。早期教会致力于团契、教导、祷告、敬拜和颂赞，这一切都是为着神的荣耀。神迹和有大能的讲道是当时的特点。然而正如耶稣所预言的，从宗教领袖而来的对信徒的逼迫很快就来了。彼得和约翰因传道而受逼迫被囚禁，但靠着祷告的能力，他们并没有停止传道，而是继续放胆讲道。问题不仅来自教会以外，也来自教会内部。谎言、贪心、欺哄等现象因神致死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而得到肃清。使徒们因传道再次下监，但蒙神搭救，他们继续向犹太人传悔改之道。随着事工的增长，使徒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便叫众人选出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做执事。斯提凡便是其中之一，他开始放胆讲论福音、行神迹，后来公会以亵渎罪将他捉拿。他在辩护时讲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大好信息，结果被众人用石头打死，做了第一个基督教的殉道者。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使徒行传1章1到5节是全书的前言，接续路加福音的结尾，说耶稣在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向门徒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并且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个应许是从施洗约翰一开始做事工的时候就给出了。耶稣基督的事工、受死、复活、升天和赐下圣灵，让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在地上继续耶稣没有完成的工作，是神的永远的计划，而不是随人的反应而做出的改变。一章六到十一节讲了耶稣的升天，这是在耶稣复活之后的第四十天。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的复活是在初熟节，公元33年的4月5号，所以耶稣的升天就是在公元33年的5月14号。他们聚集的时候，门徒仍不忘记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注意，这时他不再像马太福音24章36节说人子再来的日子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了。耶稣在复活以后，他原先被虚极而搁置起来的神性被完全恢复，这时不再是他不知道所以不说，而是他知道但是不说，因为门徒们不应该知道。在一个基督徒的神学里，有一条基督可以随时再来的神学教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使我们保持警醒，时刻准备好迎接基督的再来。耶稣说，与其去猜测神在什么时候完全恢复他的国，不如在现在接受从上而来的圣灵的能力，扩展神的属灵的国度，从近到远，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为基督做见证。一章八节的这句话乃是全书的主题和分段的标准。结果耶稣就在门徒的眼前被提到云里，然后就不见了。提到云里只是一种表象，不见了才是真正升入属灵的天堂。接着有两个天使告诉向天望着的门徒们说，耶稣怎样离去也将怎样回来，因此再来的耶稣必将是驾云从天降临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而再也不会道成肉身从女人的腹中再生出来长大一次，那是以后所有的假基督所经历的过程。一章的12到26节讲了门徒如何填补加略人犹大的空缺。他们先是到耶路撒冷城里的一间楼房，很可能就是吃最后的晚餐的地方，去一同祷告。这时聚会的大约有120人，其中包括11个使徒、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耶稣的兄弟。彼得就出来讲道，说犹大已经去了他该去的地方，然而我们应该拣选一位从耶稣施工一开始就和我们一直同在的人来填补犹大的地位。于是他们就推举出两个满足同样条件的人来，一个叫约瑟，又称犹士都，又叫巴萨巴，另一个是马提亚。众人就在祷告中摇签得到马提亚，从此他就与11个使徒同列。这种在祷告中摇签的做法与古代的大祭司用乌灵和土冥来求得神的旨意是类似的做法。在没有原则问题指向任何一方的时候，用这种摇签的办法得出的无论是什么结果都是在神的旨意当中。虽然神以后又亲自拣选了一个使徒保罗，但因他是负责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在将来12使徒审判12个以色列支派的时候不会与马提亚有冲突。二章的1到11节讲述的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的降临，这或许是在新约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那一天标志着教会的诞生。五旬节是从逾越节那周的安息日过后的第50天，因此是7日的第一日，所以公元33年的五旬节乃是5月24号星期天，耶稣基督复活后的整整7749天。五旬节也被称作七七节、收割节和庄稼出熟之日。如果说耶稣基督在逾越节受死是为了把自己展现为逾越节的羔羊，从逾越节开始的 七天的无酵节，代表着自己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在初熟节复活，是为了把自己表现为从死里复活的初熟的果子。那么在五旬节，即收割节，耶稣让圣灵降临，从而大量的人得救，乃是开始收割成熟的果子。那一天门徒都聚在一处，很可能是在圣殿里的某个地方，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里有许多可见的现象，各自都有某种属灵的象征。大响声象征是神的能力，大风希伯来文与神的灵是同一个字，落在头上的像舌头的火焰，象征他们所说的话是来自于圣灵的，而他们说话的方式乃是别国的话，不是没有意义的舌音。那些听见的人都觉得奇怪，当时在场的有至少来自14个国家和地方的犹太人，或者是进了犹太教的外邦人，虽然他们之间可以用世界通用的亚兰文或希腊文交谈，但是听见这些人却是用这些人的家乡话或乡谈来讲述神的大作为，所以这些人所说的方言的内涵是神的大作为，多半是指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讲的人和听的人都明白说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根据讲话的人的教育水平，他们是不可能在这样短时间内学会这样多的外国话的。这里所发生的是创世纪11章所记载的巴别塔事件的反转。当人因着罪而联合行恶的时候，神为了保护人，就把人的语言变乱，使众人分散，形成世界的万国。罪人之间不光因着罪性而互相怀疑和位格封闭，而且也因着语言不通而四散分离。在这一天，来自世界列国的讲不同语言的人，突然可以借着圣灵的力量而互相交通起来，这就象征着在这一天诞生的教会，就是各个信耶稣的圣徒因着个人与圣灵相通而互相圣徒相通的情况。因此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就成为使徒信经当中的重要一部分。然而2章13节表明，有人并不理解，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因此彼得就在2章14到36节做了一篇被圣灵充满的讲道，实际是解释圣经里的一个预言在今天得到应验。他首先否认门徒们是喝醉了酒，因为这根本不是喝酒的时候，四初是上午9点钟。他解释说眼前发生的事就是约珥书2章28到32节预言神将在末世所行的两件事，就在他们眼前有一件应验，即神赐下圣灵给他的仆人和使女，让他们说预言。另一件就是将会有天象的变化，日头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都在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而那时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显然在彼得的心里，神赐下圣灵与主大而可畏的日子相距并不远，这反映了彼得的前千禧年主义的思想和基督可以在随时到来的教义。接着彼得就指责了以色列人所犯的最大的罪，就是不信并且害死了神所赐给他们的基督。23节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然而神却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像诗篇上多处所预言的那样。如今耶稣不光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坐在天父的右手，又从父承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圣灵浇灌下来，造成了这些人所听和看见的事。最后彼得总结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37节表现了蒙召的罪人这时应有的感觉，说众人听见这些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的回答是，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注意在这些话里小心不要推出奉主救恩论、受洗救恩论和二次灵洗论等等。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早已信神，他们的罪就是在于不信耶稣是基督，所以对他们来说悔改就等于是信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是公开宣布自己的对基督的信仰，所以还是因信称义，使他们的罪得赦免。至于领受圣灵是在信耶稣之后，是针对当时犹太人的，在使徒行传这个从律法时代到恩典时代转变过程中的一个暂时的现象。使徒们早已信耶稣是基督，然而需要等到五旬节才受圣灵。尽管耶稣在约翰福音20章22节做了一个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样一个实物课，然而那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预言在五旬节将发生的事。使徒行传里一共讲到4次圣灵的降临，第一次是在第2章五旬节时圣灵降临给犹太人，第二次是在第8章通过使徒的按手圣灵降临给撒玛利亚人，第三次是在第10章通过使徒的传道圣灵降临给外邦人，第四次是在19章通过使徒的按手又一次圣灵降临给犹太人。我们注意到在第一次圣灵降临给犹太人的时候是先信后受圣灵，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神要通过五旬节向全世界做一个有象征性的实物课，而第三次圣灵降临给外邦人的时候则就是发生在信的那一刻，这也就成为以后外邦人信主时受圣灵的正常状态。至于第二次圣灵降临给撒玛利亚人和第四次圣灵降临给一些犹太人的时候，都需要使徒的按手，也都牵扯到某种从不完全的信仰到完全的信仰的转变，所以实际上也是全信的时候得圣灵。因此我们要注意从使徒行传当中想推出以后教会时代正常运转的规则要十分小心，因为使徒行传记载的是一个转变的时代，所以必须要注意看全面的大图像。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圣灵降临是从犹太人到撒玛利亚人到外邦人再到犹太人的路程，似乎象征着全部福音传播的路径，除了第一次是因历史的缘故在信以后受圣灵以外，以后都是在真信时受圣灵。彼得向听众说，受圣灵的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换句话说，神要把圣灵赐给一切蒙神拣选并得救的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彼得最后劝勉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在五旬节那一天领受他话信而受洗的人有3000人，这些人都在一起凡物公用，奉献自己的财物按需分配，或许这是世界上唯一一段实现的共产主义，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人都是与神建立新约关系的圣徒，每个人都认识神，每个人都从心底有一种对神的敬畏，自愿地去遵守神的律法，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爱，彼此关心，彼此交接，共同敬拜同一的真神。这是初期教会的特殊情况，以后随着教会里稗子与麦子的数量都增加，情况就不这么简单和美妙了。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2章里面一个巨大的神迹，即圣灵降临时门徒开始说方言，是伴随着一个大能的信息，随后有大量的人归主，这似乎就是神迹发生的原因和目的，在第2章重复了同样的规律。 彼得和约翰在圣殿门口看见一个要求人周济的摊子，彼得就对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我们看见这个神迹有以下的特点，首先被医治的人是没有使用任何他的信心的，因为他根本没有期待被医治，而只是期待被周济。第二，医治者不是通过为被医治者祷告，而是像耶稣基督医治那样通过自己意志上的决定和说出话语。第三，医治的效果是立即的和完全的。第四，在这个神迹之后，彼得给出了一个大能的信息，其中有以下扎心的话，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像摩西的先知，摩西说过，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并且耶稣基督就是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那个后裔。神让他的儿子先来赐福给犹太人，但他们必须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才能得福。最后第五，因着彼得的信息，那一天信主的人的数目继续上升，四章四节告诉我们，男丁的数目到5000。我们再次看到在圣经的记载里，神迹的目的不单纯是为了怜悯，而是为了传道。四章五节到31节讲教会第一次遇到逼迫和如何对付。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叫使徒们来回答，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彼得就被圣灵充满，正像耶稣基督以前所预言的那样，向他们宣告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弃绝耶稣也就是弃绝了唯一得救的道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官府无法否认他们所行的神迹，所以只能试图吓唬他们，不得再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和约翰却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和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对他们无法，只好把他们释放了。二人就到会友那里去，大家同心的祷告赞美神，求神一方面让神的仆人能够放胆讲道，另一方面又通过耶稣的名而行出神迹来，使得信息因着神迹而得印证，而神迹因着信息而得完全。31节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32到37节继续总结了那时的教会继续大家凡物公用的制度，并且没有一个人缺乏的，因为大家都卖了自己的田产，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这时书中介绍出现了一个人物，名叫巴拿巴，他卖了自己的田产，把价银奉献，这是给下一章的叙述做了铺垫。我们这一课的时间满了，下堂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通过使徒行传的前四章向我们揭示了教会在诞生时的你如何通过神迹奇事和大能的信息来把你所拣选的人呼召到一起，在因罪而四散分离互相灵魂隔绝的人当中，通过你的圣灵建立起一个把我们连在一起的一个奇妙的机制，就是教会。感谢你把我们呼召并拯救，而且放在你的属灵的国度当中，愿你让我们每人都不要忘记你是我们的王，我们是你的公民，也是你的士兵。愿我们每个人都不忘记使徒行传还没有结束，直到 我们的主再来的那一天。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愿神祝福你。